大家想一个问题哈，早期我们刚信主的时候，那时候的教导都是讲说，圣经怎么说，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然后大家进入这个真理上的交通。后来教会慢慢改变了，现在大家读圣经不太用这个角度来询问，而是问你有什么感动，你有什么感动，你有什么想法。我不是说这样不可以，但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认识，当我们的心灵还没有被神得着以前，我们的感动、我们的想法、我们的经验，事实上都是极贫穷的。而我们用这么贫穷的一个眼光跟态度或者一个想法，去把神的话无形之中打折再打折，解释的支离破碎。所以我们都要有一个心，我们一个蒙恩的人，你要回到真理当中，他的全备不是用你的角度去看的，你用你的角度去看不会全备的。信仰这件事情哦，它是一个事实。如果你可以信耶稣是你的救主，你就可以信耶稣可以把你带到一个地步，是你被他充满。你甚至也可以信耶稣到一个地步，他在里面成型的事实，这是一个事实。所以我们的问题出在我们是凭着感觉、经验、法则在追求，所以我们就常常落在偶尔有而偶尔没有，那个起伏就很大。你不能说他错，可是他的方向是走不到神那里的。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认识，我们是先得着神才来走这条路的。你是站在已经得着的角度来显明，才会有一天，但是这一个开启可能在一个人身上停十年或者停了二十年。大家再想一下，保罗一开始遇见神的时候，你想他从小就是献给神的法利赛人，他又是里面佼佼者最认真的，他亲自遇见神的时候，在大马士的路上，神的荣光照耀他，他立刻瞎眼，从马背上掉下来。按道理来说，那一刻起他问了一个问题，他其实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是谁，第二个问题我当做什么。他这两个问题刚好就是这一生中他竭力追求的一个中心点。他在认识他是谁，他立刻被带进了城里面，然后亚拿尼亚为他施洗开了眼睛。那么他后来进到有人预估是大概三年左右，三年半左右，在旷野的时间重新的再次认识他所认识的。在这之前，他所有认识的整个犹太的文化、圣经的教导、摩西五经，必须全部都倒下来，必须重新开始。而他以为他得着了吗？没有。他后来写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他已经是遇见神的人，他也看到这么大的异象，但是他有得着吗？他那时候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的呼喊，我真是苦啊，谁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我们必须承认这个是他很有心愿之下看见的事实，因为他的灵的眼睛还没有一个认识，他也知道他还没有得着，他才喊出那个呼求。所以我们不知道过了多久，他这个从第一章第七章进到第八章顺从圣灵平安这件事情，中间有无数的日子在征战在纠葛才进入的。他为什么要把这段话记录在罗马书里面呢？他要告诉我们，我们要缩短那个年日，我们不要在重复的一个错误里面一直打转。他是很了解人的。弟兄姊妹，你要去想一个问题，什么叫在旷野打转？就是十年前你说啊，我真是苦啊，谁救我脱离取死的身体。十年后你还说我真是苦啊，谁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你看起来祷告是很接近圣经的意思，可是你这十年来的等于是在打转嘛，这就是事实嘛。你不能十年前说主啊你为什么都这样，十年后再讲主啊还为什么都这样，那你这十年在做什么呢？你应该蒙的恩跑去哪里了？应该变化的生命在哪里？追求怎么追求到最后劳苦重担呢？这不就告诉我们，我们一定有一个问题吗？我们在追求的这件事情上面一定有一个方向错误或者心灵错误。我只能肯定告诉大家，神不会错啦。那没有蒙恩，一定没有蒙恩的一个问题卡在那个地方嘛。所以我们应该要求神开这个眼睛，看见基督在我们里面这个事实到底是怎么样成型、怎么样成就的。我再多举一个例子，我们如果用我们有一艘船， 在海面上行走，遇到了礁石怎么办？跟神祷告说，哦，主啊，把礁石拿掉，是吗？或者说，啊，不然主你给我智慧，我航道改变一下。是你可以有很多祷告，你也可以很多寻求，但是事实上神在做的事情一定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其实最好的方法，因为我告诉你那个地方有礁石，后面还有很多礁石，你拿一个你拿哪几个呢？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让整个海面上提升起来，你淹盖过那个礁石之后，你就再也没有这个问题了。所以从这一点我要跟大家讲，你生命中一直有礁石，一个问题两个问题三个问题重复存在，是因为你的生命里面并没有提升，你里面没有基督成型或者完全得着的事实，所以你就会在那个点上面一直打转，重复的打转，偶尔胜过了，偶尔神因为怜悯一下礁石就让它小一点或者怎么样，但它不是一个路。所以这个基督在里面这个事实，我要求神真的怜悯我们，开那个眼睛，这个真理很高，但是它很真实。很高是因为它很重要，你知道撒旦什么都不怕，他就怕一件事情，怕你跟神之间完全的联合，他怕的天跟地之间并在一起。如果你只是要凭自己热心说爱主一下侍奉一下，凭自己热心追求一下，那对他来讲起不了什么作用，他也不太需要理你，因为你就过一个宗教徒的生活就好了嘛。但是一旦你跟天连在一起，你得着基督的时候，那会带来他整个国度致命的打击，那个整个地狱中的人会怕你上当。所以你知道这个真理很重要的时候，很可惜是这么重要的真理今天在教会里面几乎已经快消失了，都已经用一个实用性的主义的，比较接近于人性的，比较成功的东西来传讲现在需要的东西。但是你倒过来想，你能够这样讲多久？人的问题那么深，你能够讲多久？几千年来亚当的问题你能够解决吗？而神的儿子来不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吗？所以我们今天得着神的儿子，刚才罗马书那句话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把他儿子白白给我们，连同万物一起给。所以我们一个真正蒙恩的人，你要记住这个话，你不是跟万物直接产生关系，你是跟基督产生关系之后再来回头处理万物的事。我举例子，你跟你孩子互动，不是你跟你孩子互动，你是透过主跟你孩子互动。你跟你先生互动，你是透过主跟你先生互动。你如果没有这个认识的话，你还真是白白受苦，你也守不住神的产业。你知道我们都有心愿想要为神做什么，但是我很愿意倒过来说，你应该把这个心愿先回归过来，神啊，你为我做什么？神在我们身上有所成就的一定会流露出去的。所以我们在追求这一条路上面哈，很重要的东西你长久都听不懂，我告诉你那个可能真的很重要，因为那一点一定要把你打破，打不破的话我告诉你再回头在日光之下你还是一样劳苦重担。所以基督在里面的这个事实它比我们想的还要重要，而这个事实如果今天没有得着，你甚至要用一生一世的年日跟神呼求说，主啊，如果这是一个事实成就了，为什么我到今天没有这个成就的事实？开这个眼睛。刚才我们读的，我们来回到书信里面哈，第一句话里面说，神的话就是神的发表，神说的事就成就了，神说的事就成就了，时间在神不是问题，真的不是问题。 你去想哈，今天神要你家人得救有什么困难的？问题是你家人得救你有蒙恩吗？如果今天不是你家人给你扎一下刺一下碰一下，你今天要活出基督可能难度还蛮高的。所以神要做的事是万事互相效力，连那些不爱神的攻击你的误解你的也要为你效力。这一点如果你没有进去的话，你要你家人改变，你是害了他也害了自己。主说成了的时候就成了。我再举个例子，十字架上面有七句话，其中有一句话主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这句话一说的时候，其实十字架本来就是圣灵。这句话一说是要让人知道，这句话一说的时候，赦免早就出来了，救赎之功完成了。那么是要谁得着呢？信的人得着，信的人去支取十字架的救恩，信的人就在这里面得着救赎。所以你去看主说的话成就吗？成就。那么为什么在我们的环境没有显出来？比如说一人信主全家必然得救，那么为什么没有显出来？不是成就的吗？怎么显不出来？因为该蒙恩的人还没蒙恩呢、啊，我们在这个点上面还没有降服下来，还没有让基督得到完全的主权。所以我们跟万物的碰触，你一定要在基督里面来碰触。我再白话一点，你跟万物的碰触里面第一原则就是在神的里面来寻求，才能够跟人产生关系嘛。你集中于神才有用于人嘛。你如果要直接跟他碰，我跟你讲，你绝对劳苦重担的。你要直接跟他碰，你没有不受伤的。你要直接跟他碰的话，你期望越高，你失落就越高。那这些都告诉我们，的确基督成型的事实不在。所以这个真理我们不清楚的状况下，我们一直挡住这个恩典。所以我们交通神的杰作这个很高，但是他一直很抽象吗？没有。如果你得着的里约，他根本不抽象，他就显在你的生活里面，一举一动里面，生活就会显出来了。今天基督徒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出在我们只是聚会时候很正常，散会时候的不正常。聚会时候很喜乐，散会之后很愁苦。聚会时候 还敞开真实一点，散会之后就活得像自己。这个是个问题，这个问题就表示我们里面没有基督真正活出的事实跟凭据。那这么严重的一个匮乏，我们要正视它，也要勇敢去面对它，也要求神真的给我们看见保罗可以得着，圣徒们得着，还有一些隐藏的七千人都得着。那么这条路就是通的，我告诉你，只要有一个属地的人得到就是通的，这你就不要怀疑他。在我身上没有通的原因，你要找出来，然后降服下来，而不是跟神的话是对着说，那不可能，没有不可能的事。神若你要神做，神都做难成的事，他专门做不可能的事。所以我们的眼一定要明亮起来哈，是神说的就算，他说是就是。若有人在基督里，旧事新造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神的话，如果这句话可以碰到你的心，你今天应该要喜乐起来。对呀、啊，这是新的，这是新造的生命在做新人的事情啊，旧的早就过去了，不是吗？你用这种认识来进入的话，你的整个光景一定会慢慢慢慢复原到完全跟神合为一。这里面讲到第一部分，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这一段话哈。我们现在今天要跳着看，他说第一小点这个最后一句话，我如何你们也如何。你先体会这句话，你再回头想一下，四福音在讲耶稣的时候他究竟如何呢？如果你问我耶稣你找得到他的轨迹吗？他整个属灵上面的光景你可以摸得到吗？我告诉你，他就是个人，而他里面就是个神，神与人并在一起，就是耶稣人子在地上的整个生活模式，没有模式。附在他里面，他就怎么样就怎么活，很自然也很简单。所以他该去会谈到就进去了，他被逼迫了他就退，误解他了他就退到父里面，然后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你的每一本是如此。像这个聪明通达人你就隐藏起来，然后像婴孩你就显出来。所以你看耶稣的整个一举一动、哦、你如果他不开启的话你是看不见的。那谁会去看见呢？我找就一个人，尼哥底母，他也是一个看见，但是那个看见还很外面，他看见这个神迹只有神可以做，这个是他多年来宗教上面的训练、哦、他一看见这个绝对不是人做出来的，所以他弄糊涂了。耶稣如果只是个人，怎么能够做出神迹奇事异能？这所以他半夜来找耶稣，他是这么有心愿来找耶稣，当然主一定要开他眼睛嘛，直接告诉他问题出在你没有重生嘛，你没有得着神嘛，就出在这里而已。如果你得着神的话，这些都不是问题。 你本来就做神要你做的事。那我回来比较简单讲，基督徒，你从信主的那一天起，不是一个生命打进你心中吗？一个这个国度的种子打进来吗？那个种子需要心田，一直在里面融合，然后到最后破土而出，长出来的结出了生命的果子。那这个问题出在哪边呢？出在土地。我们的心就是土地，我们的心如果里面掺杂的问题一堆的，纠葛不清的，第一种被夺走了，第二种没有跟，第三种在荆棘里，要最后呈现出来这个好土的情况，心念其实的确是要很强的。你再回头看，当你走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你在地也是如同在天啊。你今天去吃为主吗？你今天去探望为主？你今天受逼迫也是为主？你今天跟家人互动享受家里面的爱也是为主？基督怎么生活呢？基督的生活还真是人的生活，就在门徒当中。我有时候想一想，你看门徒们走进一个麦穗田，然后伸手掐麦穗，主人没有说什么嘛，然后法利赛人跑来问说，你门徒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呢？你知道为什么耶稣不是故意的哈？为什么有这些事情？因为人都一直落在一种宗教的范畴里面，所以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不可以那样，不可以那样。那他不知道安息日是为了神，为了主啊，主就是安息日的主啊。我讲难听一点，他是安息日的主，他也有主权来改安息日的规则啊，是不是？所以要让人得着安息，你再回头想，门徒肚子饿哪有安息？你肚子饿会安息吗？不会嘛。所以他掐麦穗吃，主都没有讲什么，可是宗教人士就一堆问题就跑出来。你去看这些现象，你就可以知道人在宗教里面泡太久，泡到最后基督在你面前你也认不出来，你更不要说是去活出基督的。基督徒一定要求神开眼，我是很深的体会，今天的基督徒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泡了十年，泡了二十年，长出了一个怪怪的样子啊，也还不知道自己该追求什么，也不知道自己里面要成装什么，都不清楚啊。你糊里糊涂的过了一辈子，那不是很可怜吗？你眼前有一个宝藏，你一辈子都没有用。之前不知道谁跟我说他钱很多，我说那关上帝什么事？你存在银行里面有一千万，你这一辈子死了也没有用，那你不如自己来一张白纸写一千就好了啊，那就埋在地里就好了啊。你没有用， 你有那个东西有什么 益处呢？你讲基督徒，你说我信耶稣的极其荣耀，极其美好，极其喜乐，你里面没有支取到也没有用啊，有用吗？你再看福音书，我再举一个例子，主耶稣在船舱底下睡觉嘛，然后遇到暴风雨嘛，然后这个时候暴风雨击打这艘船，大家拼命啊，然后渔夫勇敢嘛，然后立刻指挥彼得，可能说快拉那个绳子，快掌握那个桨，那快收什么东西，快舀水，一大堆混乱，到最后不行，快淹没了。然后这时候才突然想起，哎，耶稣在睡觉，那赶快就把他叫醒。那我问你哦，如果你这时候不叫醒，你就掉下去，掉下去耶稣没问题，那本来就可以心找海面上，他再浮起来就好了。好啊，然后门徒们就在那个地方就死了。那我告诉你，耶稣在他里面睡着的跟他们没有耶稣，如果按道理来讲是一样的，唯一可以不一样的就是你把他叫醒，你真的看见他在你里面是醒过来的，是掌权的，是一个荣耀的。你有这个看见的时候，下一次在暴风雨来的时候，你就不会在那个地方忙乱了，你就知道说主就在这里啊。啊，如果主也没担心，你就不用担心了，是不是这样子？是，他为什么那么多担心？那就是主睡着了。对基督徒来讲，那主就是在里面睡着了嘛。要求神开这个眼睛，那个明亮的眼睛，你才知道你的追求是何等的盼望。耶稣如何啊？耶稣过正常的生活，很平凡，而在每一天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里面都是神的祝福跟印记。基督徒也是一样，你是自由的，你为神的缘故，今天在新约中你什么都可以做，但不懂有益处。你要做有益处的，还是要亮眼才会知道什么是有益处的。第二部分里面提到的第二小段，这边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这里说旧生命一定要结束。以时间来说， 你从信主开始，受浸开始起来，按道理来说，应该按着启示来说，罗马书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七节那一段话要成就，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受洗就这样子嘛。可是按经历来说好像没有，所以没有的话你就把它拉开，在这一生的年日里面去把这个真理恢复过来而已，恢复到有一天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到哪一天呢？你眼睛打开的那一天，你知道新造的生命出现，旧生命结束，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你灵里面这个看见的时候，那一天就结束。那你灵里面那一天哪时候到我也不知道，你要去寻求这个真理是事实的时候，你就要凭着信心去支取它，而不是用我的感觉想法来认定。我再多举一个例子，耶稣去到埃鲁的家之前，不是救了一个女人叫血肉的妇人吗？这个血肉的妇人12年来在滴着血，生命正在流失，最后一刻耶稣救了她的时候，埃鲁家的有人跑过来说，你的女儿快死了。事实上那个时候已经真的快死了，耶稣去到他们家说，女儿刚好断气啊，我就在想说，早死不死，刚好耶稣到他们家之前这一刻死，也真那么巧，血肉的女儿12年，埃鲁的女儿12年。埃鲁的父亲是管会堂的宗教里面的人士，宗教里面的领袖，结果他的女儿弄得快死了。你在看这一幕，今天就跟今天这整个是很像的，宗教人士弄下来的整个属灵产业是守不住的，女儿都要流失掉了。那你再看，如果埃鲁他蒙恩的话，他不会，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怪那个血肉的妇人。你想想，你十二年血肉，你在砸在人群当中来摸耶稣的衣裳，罪子嘛。那一摸耶稣的能力进来，他得医治，啊，耶稣就停下来，转头来跟他讲话，对不对？啊，我们在想说，如果今天你并不蒙，你会有个问题，因为你一听到你女儿快死了，心中会想，你一定很焦急，啊，这个女人干什么？干什么？这时候插队进来了，我是排在前面的。啊，主耶稣为什么还要回头来跟他讲话呢？如果他的心里面焦急嘛，哎呦，听到女儿快死了，后来死了，会不会万念俱灰？你要埋怨神还真是可以埋怨，你可以埋怨那个女人，也可以埋怨主，当然他没有了哈。但是你去想，这些事情如果到一个角度来看，埃鲁看见那女儿得医治的时候，他应该知道，如果耶稣可以有能力使生命的流失止住的话，他也可以使生命复原过来啊。这个女人到底帮助他还是拦阻他？他的心是怎么蒙恩的？这样可以了解吗？我们去看一件事情，你不要是看眼前问题不能解决就说主不爱我，不是这样看的。你要从永远的角度来看今天所碰到的所有的事情，你这个角度通了，你国度就打开了，基督成型的这个日子成为生命这个事实，你早一点让它亮起来，你会活的会不太一样，不会有太多错误的东西一直纠葛你。所以旧人倒下来，新生命的出现，这不过是最基本的基督徒里面信仰中的一块基石而已，后面还有你要更快奔跑的。你看希伯来书第六章里面说，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了，竭力尽道完全，这个话都历历在耳。我们要去听圣徒们说的话，很重要。特别希伯来书是没有作者的，但作者就是圣灵，直接越过人来跟人讲这些情况的。第三部分，基督在我里面活的这个部分，保罗呼求说，我这取死的身体了，谁可以救我呢？跳过来看好67页这边，我不知道保罗看了多久了，但是他终于看到了一个点，他心中有一个呼求，他看见了，他就得释放了。在67页这边，哈利路亚，他真的看见了，他就释放了。保罗就大声呼出，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加拉太书是教会书信里面的第一卷，这卷书有相当重要的一个分量，这个书6章而已，以后有机会你要回头好好的去读这卷书。那么保罗这个看见当然前面我讲的他可能挣扎了一段年日， 后来他得释放了，弟兄姊妹，你没有得释放，因为你没看见的，你灵里面看见了，你就得释放了。有时候主就在这里，那你有什么过不去的？轻轻的放下来，或生或死，或贫或穷，或好或不好，都是神的旨意要去成就的嘛。如果你说基督在我里面成型，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不再是我活着，啊、那死人是没感觉的、啊。死人哪有什么感觉？你扎他、刺他、你鞭他，他也没感觉啊。我们会有那么多情绪，那么多受伤的感觉，那么多东西，是因为我们没死，旧生命没有倒下来。我们的头脑同意，可是心里没有产生烙印，圣灵不为这个话做见证，所以我们就会立即哦，马上万恩，回头之后又活出自己的样子，那又是一个愁苦，一个问题。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只好神用篱笆把我们先圈起来，免得我们太离谱了，圈在篱笆里面呢，还不会变得 太差，但是终究有一天我们一定要亲眼看见神。第四点，这边基督在我里面成为荣耀的盼望。基督在新造的人就是教会，只要讲到教会，你要记住，讲到教会就是新造的人。教会不是我们想的那样，不是建筑物，也不单单只是字句说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不是。教会指的是已经被神得着的，要彰显基督权柄跟荣耀的这一群人叫教会。不然凭什么主耶稣说那句话，两三个人奉主的名主在其中？那我问你，你两三个人都是属肉体的，你奉主的名有用吗？你两三个人在那个贪爱世界呢，在那边纠葛不清，最后来聚会到的时候，我们奉主的名，嘴巴讲是有用，但是心灵呢，真实的状况呢？所以当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一群真正的新造的生命，里面都有基督的血，有圣灵的引导，里面有一个属天的开启，这个教会自然能够彰显神的权柄，就能够拿住蛇跟瞎这个蝎子，能够打开监狱的门，这个叫教会，不是我们外面的这个东西。圣徒们聚在一起，真实的圣徒们聚在一起，就是整个教会的彰显。新耶路撒冷装饰整齐，从天降临，临到这个当中来，这个明白过来，你会发现你每一次的聚会都要遇见神了，你每一次的聚会都不要让他这样子白白的过去的。圣徒们在一起是神的荣光彰显出来的。有时候说真的，你一个人心里面也受压制的时候，你进到聚会当中来，你要求神给你一个力量，你没有力量，聚会当中高有进来，肢体里面建造那个力量，在无形中你就释放出来了，你里面的喜乐会复原过来，里面捆绑的东西 会结束。大家想，正常来讲聚会应该是还蛮喜乐的，对不对？正常来讲嘛，那如果聚会可以喜乐的话，你散会之后不是这个喜乐的生命在里面涌流吗？如果聚会可以喜乐，你的一生中应该是在聚会的那种景况里面一直跟神同行，不是吗？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个问题根本碰不到你的心嘛。好，所以我们去知道一点，这个荣耀的盼望不是停留在聚会当中，它从你的心开始，然后散发出去，你的生活，生活的现场，你的家庭、职场，或者跟人的互动，都应该带出了一种基督荣耀的盼望。第二大点，这边圣灵做见证的实际，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么神的话是灵，是生命，这句话是圣灵来开启做的见证，圣灵不开启，这个见证不进来，是没有力量的。这里说神要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行神所喜悦的事，这是神叫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住在我们心中的。有人问说，到底基督徒在追求什么？ 我想啊，一百个基督徒大概有一百个答案啊。基督徒在追求什么？这一题如果对还不认识神的人比较容易回答，因为你不认识神，你要先遇见神得着救主。可是你已经遇见主了、啊、你遇见救主，你已经信了啊，你已经受浸了啊，那你在追求什么？大家有想过我们在追求什么？ 那他只是这样子日复一日的过了一个看起来还不至于太糟糕的宗教生活吗？还是只是因为时间到了就聚个会呢？或者是时间到了就读个经呢？就是因为你要知道你追求里面的一个意义跟方向到底在哪里。你如果问我在追求什么，我可能回头来看看你的整个属灵的情况，那我要告诉你，你现在真正需要是什么。如果你缺乏了基督掌权的真正的事实，你的追求就是让你自己窒息在神里面嘛。你的生命透过服侍来让你不可以服侍，甚至 有时候你的神里面透过读经，你根本经也读不懂，甚至连祷告都没有力量，而你这些没有去做的时候，你还能不知道你不行了。你去碰触到有一个点，到最后你明白了，原来所有属神的事情人都做不到，而你从那个地方再开始另外一个拯救进来了。神的事情是神自己要做，神在你心中待运行的。我再回头讲，刚才讲耶稣在地如同在天，耶稣的整个生活是很自然的一个人的一个生活，而我们今天弄得很不自然，是因为我们人要强做神的事，当然就不自然了，你就会劳苦会重担。那么你不强做也不行了，你去强做了之后，你再发现你原来是够不到神的，因为这个是神要运行的，福音是圣灵感动的，侍奉是圣灵的能力在你里面的，是爱的力量吸引的，你的生命中有任何的改变都是圣灵在你里面制作的结出来的，不管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这些东西都是圣灵所结的果子。而这个果子是怎么出现的呢？是你跟神合而为一出来的。既然是这样的话，这个盼望、这个荣耀、这个真实，你去做的时候没有力量的时候，你就知道缺了，不是神做，是你做。所以你要从这里面来求神，再开一次眼睛，再蒙一次恩，再跨前这一步，从自己里面被救出来，才会出现说神的话是你是神。复兴为何迟延那本书有一句话很蛮触目惊心的，我们上次有提过，他说今天的讲台是太多的死人站在死人的讲台上传讲死的讲章给死人听啊。为什么？什么叫死？里面那个灵不运行。你去想啊，圣灵不运行，那个话都是死的。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今天每个人的领域里面、专业里面，世界上的声音跟力量一直在旁边影响我们哦。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会拿孔子的学说来佐证圣经，对不对？或者拉一下苏格拉底的哲学，然后来证明圣经。或者讲一下郭台铭的，他现在讲的话很有力量嘛，然后来讲说这怎么样，这要怎么样成功，就怎么样，你看起来是好像一个劝勉，对不对？我告诉你不是，背后是一个灵，是因为你的整个里面属灵的光景是接受世界的灵，所以你会觉得他有道理，听懂了吗？你会觉得郭台铭讲的也有道理，你会觉得说某某讲的也有道理，为什么？因为真理在你里面不运行，真理在里面不运行的时候，你一定要接收某一个声音进来，你才会知道做什么事情。我告诉你啦，今天为什么亚当跟夏娃会吃三树的果子？因为神的话在他身上已经失去能力了啦，所以他自然撒旦的声音就会取代神的声音，所以神的话没有用了，在他身上没有用。他到底脑子里面同意吗？他脑子里同意呀，不可以吃，难道这一句话会改变吗？吃的日子会死会改变吗？都不会改变。那为什么撒旦的声音可以进来？因为神的话已经不为他做见证，所以自然会有其他声音进来干扰他。基督徒啊，一定要求神让我们活在他的真理中的一个流动啊。他的话是灵之生命，倒过来说，如果他的话今天在你身上不是灵跟生命，那就是知识跟道理啊，知识跟道理就叫你死。所以你越读经越苦干，越读经越没力量，越读经越控告自己，全部都落在律法里面，因为是灵跟生命这点显不出来。后面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生命的本能立志行事。我再回来讲， 你立志行事都是圣灵在心中的运行跟感动。你知道我们有多自由吗？多恩典。你今天哦，想往东就往东，往西就往西，想要吃这个就吃那个，想要做那个就做那个，只要为了荣耀神不亏欠，基本上不有太大的问题。你可以自由的运用神给你的所有的百物跟所有的恩典，甚至你所有的资源，你都可以自由运用，而没有任何的瑕疵。这个在今天所有的宗教里面都是不可思议的。佛教徒有戒命的，有七戒要修诶；回教徒有戒命的，一天要五回面向耶路撒冷呢。道教徒有戒命的呢，不可以吃这个，不可以吃那个。所有的宗教里面都有它很大的一种捆绑在里面，唯独基督徒何等的恩典跟自由。基督在我里面，我吃饭的时候基督在我里面、啊、我跟你讲话的时候基督在我里面、啊、我甚至在管教孩子的时候基督也在我里面、啊、你去看哪个宗教可以告诉你这种真理，也可以告诉你这是一个事实，也可以告诉你那你为什么到教会来，是因为圣徒的聚集里面让神的荣光再一次的彰显出来，我喜爱神的荣光，神的自己嘛，所以我喜悦在聚会当中来经历神，再一次你里面再一次的有力量跟苏醒或者出油啊。所以你慢慢体会基督在我们里面这一点要开眼、哦、真的进入我们看第68页后半段这一句话的最后一个第三点，这边神借圣灵向我们显明属灵的事，明白属天的事，属神的事，智慧启示的灵在我里面，看见神在教会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边提到这个几个词、哦、我先讲，这都是你心上没办法悟透的、哦、这个何等就是你根本就算不出来的啦。丰盛你怎么知道多丰盛？从今始直到永远呢，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你到今天为止你都可能不知道丰盛在哪里，那荣耀都更不用讲了。荣耀是神的彰显、啊、神既然可以委屈自己放在一个器皿里面，就好像是以撒献祭的时候取代他的那个公羊，两脚扣在那个小树林当中，那个能力被人给限制住了，为了让人遇见神而已，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而我们却没有得着的话，那不是很可怜吗？第五大点，基督在我里面的生活。第一句话说，生命在环境中的表现就是生活。这句话有弄清楚吗？你怎么生活就是神怎么引导的。那么你今天如果生活不太正常，你会说这是神引导的吗？你也不敢这样子说啦。生命是在生活中彰显的，生命跟生活两个，有人会这样说、哦、我们生命跟生活要取得平衡、啊、我告诉你、哦、这不是你取平衡的问题。如果你要取得平衡的话，那我告诉你是宗教徒，这不是取之平衡，这是自然的彰显。你是这样喜乐的生命，你自然跟人互动就有微笑，你是一个敬拜的生命，你自然就有诗歌从心中流出来，这是一个生命自然的彰显。我有一次就跟弟兄姊妹讲，跟带敬拜的同工讲，我说你们敬拜很注意节拍，注意这个旋律，注意诗歌，注意快跟慢，你们都注意这个东西，那你们有没有想过什么叫敬拜？如果你只是一个恩赐要来带这个敬拜，那我告诉你每个人都可以做啦，不是吗？什么叫敬拜？是你的心中在你平常的日子礼拜一到礼拜六当中心中充满了感恩赞美的祭，你礼拜天把这个祭带到圣徒当中来献给神，这就叫敬拜，够简单的吧？如果不是这样的心，你礼拜一到礼拜六愁苦，礼拜六来说我哈利路亚赞美神，怎么可能呢？我们就活在一种虚假的宗教的景况里面嘛。所以这个点要求神真的让我们明白跟进入，你的生命怎么样，你的生活是怎么样。你生命跟生活能够分开的话，那就是法利赛人假冒为善。所以生命如何，生活如何。你平常是一个感恩的人，你到教会里是很感恩， 你是在圣灵的光照之中被引导，主耶稣你很得着，你在生活中也一样很得着，因为你是信同一位神。所以你那个生命里面被碰触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在聚会当中，然后跟圣徒们交通，很喜乐，很满意，很得着，很安慰，很有力量。走出门之后为什么没有？如果走出门之后没有，那就是你已经是一个宗教徒，基督不在你里面成形。耶稣行神迹，骑士教导，说话，行事，吃饭，自不自然？自然啊，他进会堂做这些事，他在海边做这些事，他在旷野做这些事，他在山上做这些事，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这么自然的。他所做的一切就是父在我里面做，直到永远。我父做事直到如今，子也做事。父怎么做我就怎么做，父要怎么说我就怎么说，他的里面就是父。那么回来今天看，他刚才讲主如何我们也如何，对不对？父子如何，子的里面就是父嘛，啊，我们里面不就是主吗？所以主如何我们就如何啊。所以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你蒙多少恩就有多少的回应，你蒙多少恩就有多少生活的见证。如果你生活中想到说我要做见证，我告诉你那都来不及了。你那时候才想要做见证的话，那个见证都虚虚的了。见证是什么？见证以前在交通部，见证就是你身上带着死的记号，你在那个点上面倒下来，见证原文是殉道的意思，你在那个点上倒下来让神进来，那就是见证。比如说我今天碰到一个恶人，我本来是要爆发脾气的，可是在那个点上我倒下来，神啊你来掌管我的心，你的主权来畅通无阻，这时候你就降服下来的时候，你一个个人死，基督的声音出来，你就在那个点上蒙恩了。有了解了吗？这个就是生命在生活的彰显。那每个人生命在生活彰显的分量，生命的度量，丰满的程度不一样，但是我们有一样的主，他是无限的，他愿意把他的所有无限倾倒在极其有限跟软弱的器皿上面。后面说主耶稣的自己叫人看见神与人同在，看见他是神的儿子，人看见了神迹其实就说神儿子，撒旦也呼叫神的儿子，百夫长也说十字架上的耶稣真是神儿子。你从这几个人来看他们对主的认识，人家看见了，撒旦看见了，百夫长看见了，丁他兵丁的都看见了，那么神儿女为什么看不见？如果他们都看见这是神的儿子，这句话再深一点想，如果他是神的儿子，而神的儿子在哪里呢？加太书第二章二十节说，神的儿子在我心里嘛，我如今活着就是基督嘛，我是为神的儿子而活的嘛。所以如果他是神的儿子，那在你的里面那个整个转变带出来的见证就是神的儿子啊。这就是这里面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景况彰显。生命跟生活事实上是不可以教你怎么生活的啦，是你应该来到神面前跟神交通互动，带下这一天神要你回应的事情。刚才讲追求很简单，你今天被圣灵光照的真理洁净的，今天神要你回应的，你去做，那就是生活，懂这意思吗？比如说神今天光照你讲话要客气一点，那你就讲要客气一点嘛。今天神光照你温柔一点，那你今天就温柔一点嘛，懂这意思吗？神一光照你的时候，你回应去做的时候，如果你可以降服下来，死已经发动了，之后生就会在别人身上显明，生就是火的意思，别人就有机会活过来。所以你去体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心一直是流动的吗？圣灵可以 主导吗？他可以主导那个地步吗？把你降服下来，违背你的意志想法，甚至你有所亏损，你都说主啊我愿意啊，我愿意顺服。我不知道有没有到以至于死的，如果是主的话是顺服以至于死，为了把父的荣耀显得彻底，这就是生活。翻过来第七十页这边 保罗的生活这边提了五点，这边五点说他所有的行事说话是奉主的名，这一点我要多交通哦，弟兄姊妹，奉主的名不是嘴巴讲的，也不是说这时候我奉主的名，主的名就在里面。奉主的名指的是你那个心已经尊主为大，所以主愿意把他的印把他的权柄交给你，所以这个时候你的行事说话为人都是奉主的名，这样听懂吗？不是你用这句话来祷告讲一下就有了，不是这个意思，是这里面你已经把生命的主权转换给神了，所以这时候你可以奉主的名做什么样你做的事情，不是今天我们祷告的时候才说奉主的名，不是这个意思、哦、第二句话说凡我所做的都凭爱心而做，这个爱也不是我们想的那个爱，这个爱是神的爱，只要圣经讲到爱这个字都是阿加佩，神永不改变的爱，神永不改变的爱才会知道什么叫做爱，不是我告诉你弟兄姊妹的爱都是小爱溺爱乱爱，那你说证据哪边，我告诉你会被辖制的爱都不是神的，神的爱绝对不会辖制你，你有没有发现比如说今天他很关心我，关心到最后我压力很大，为什么？因为那是人的爱，这个发生在所有的家庭里面，为什么孩子今天不听我们？因为我们用人的爱父母的爱短暂缺乏的爱去爱他，爱他他受不了，所以这边保罗讲凭爱而做的爱是什么？是神的爱在他心中发动，知道怎么样为教会舍己，为圣徒们舍命，或者为主的见证殉道，这个爱知道怎么样把人带到基督的宝座前，是一个永远的爱。第三点说无论做什么从心里做，阿娇姊妹你不从心里做你要从哪里做？那我问简单的，那我们有没有从心里做？如果你很看重人，那就不叫从心里做，听懂哈？比如说因为牧师叫我做，那你哪叫从心里做？是因为牧师叫我做，那是为人而做，不是吗？我们所有的再回来讲刚开始罗马书第八章那句话，万物万有主都给我们的，对，连同万物万有一起白白的给我们，先跟基督发生关系哦。所以这是怎么出现的呢？我讲得清楚一点哈，比如说我今天有一件事要委托小云来做，那我寻求小云可以吗？小云说可以或不可以，他要寻求神，当他寻求神之后他清楚了之后，他是为主做的，不是因为牧师要他做的，听懂了吗？我再举个例子，假设今天有一个侍奉，我说、啊、比如说好好弟兄你可以不可以来接这个侍奉，你千万不要因为牧师说你就牧师说我就去接不是牧师说，也不是因为、啊、这个东西你也可以做，我很喜悦做，都跟这个没有关系，当我这样说的是我祷告寻求之后，觉得这个可以成全的神在你里面的工作，可以把神在你这一份显明出来，所以委托你来做，这个时候你要去寻求神，你寻求祷告透彻通的时候，圣灵也感动你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主要你做的，这时候你就说好，听懂了吗？这个就是为主做，但是也是从心里做，如果不是的话呢，那就是因为牧师说嘛，因为小组长说，因为谁说这个很适合你，说你就是做。你有没有发现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一代又一代劳苦的人又继续劳苦，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重复的错误？因为你去做事是凭你的爱，凭你的恩赐，凭你的感觉，凭你的感动，所以到最后神就给劳苦中，当然知道你走错了，而你在那走错里面没有学到教训，那为什么？因为上次不够痛，所以你就在重复的里面一直纠葛不清，所以我们去看哈、哦，凭爱做的为主做的都是你跟主之间立约寻求带下来的。第四条得说凡我所行的是为福音的缘故，这句话好，你要从你里面来认识的，你为福音的缘故不是说你嘴巴整天在跟他讲这叫为福音的缘故，有时候你跟软弱的人一起陪伴他，跟爱哭的人一起爱哭，跟喜乐的人一起喜乐，有时候我告诉你、哦、你说能不用讲神为你做见证吗？听得懂意思吗？ 如果你跟人在一起，老师要告诉你一定要这样，一定要这样，这样耶稣多爱你，你讲到他的崩溃，他都不想信。你听懂吗？你那怎么来做为福音的缘故呢？为福音的缘故，你要有所愿意摆上你自己嘛。你要寻求说神啊，今天我跟他一起吃饭，我们要聊什么？我们要交通什么？我们在彼此的互动里面，你要有什么心意给我？甚至你为他祷告，主啊，这个时候他需要什么呢？我应该怎么样在这过程中让他遇见你呢？这是为福音的缘故啊。为福音的缘故不是我们今天只是一张嘴一直拼命要人家信，那有什么益处呢？今天福音传播出去不就是基督徒搞坏了吗？所以为福音的缘故，一方面我们愿意在这一点上面降服下来，也明白神的旨意在哪里。我举这些例子，大家一定要去仔细体会哈。比如说他拜偶像，他来问说我拜偶像有问题，或者可不可以？比如说他我要信耶稣，我可不可以继续拜？我来信耶稣可不可以继续赌博？我来信耶稣可不可以继续喝酒？弟兄姊妹，你要先了解他现在问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他真的想要改变他这个错误的生活，所以他又要为自己有所保留，可能是这样。这时候你说一枪把他打死，说怎么可以？你要信耶稣怎么可以赌博？你要信耶稣怎么可以拜偶像？你要信耶稣怎么可以？弟兄姊妹，他都还不认识神，可不可以神来做主嘛？你这个时候应该陪伴他，要给他一个真正生命的一个祝福。你要告诉他，神是极其爱你的，在你自己本相中，还在罪恶之中，说神就已经爱你了。而你今天看见说信耶稣可不可以说，我只能告诉你，神会直接回答你，你先来认识神，可不可以？你来问主嘛。可不可以让圣灵感动你的时候，神释放你的时候，你就知道可不可以了嘛？了解这意思吗？而不是用一种律法的要求跟规定，怎么可以？你怎么可以拜偶像？可以怎么这样呢？我们太粗鲁了。我们很多时候嘴巴说为福音的缘故，事实上我们把人推向更遥远的地方。福音应该畅通无阻，那个能力在我们身上要彻底彰显。你互动的人应该在你这里面会碰到神自己的。后面提到的最后一个为荣耀神，这句话是最高的，也是最不容易体会的。那么荣耀神，简单的说，神的彰显都是荣耀。你所有的事情在回应的时候，是因为神正在彰显，你这样去做的时候，就是在荣耀神。这是保罗的生活，因为他是一个被神得着的人，他也是一个得着神的人，所以自然这些现象在他身上很本能的就流出来。第三部分，教会的生活。教会的生活是帮助圣徒蒙恩。教会像一艘船一样，没有人可以自己游泳渡海，没有那个一个人自己好好追求可以走到对岸去的，没有，不可能。这一条漫漫黑夜之中，茫茫大海之中，是一艘船，教会的见证，身体的遮盖把我们带过去的。在身体的里面，你就算是软弱，你也在身体的遮盖里面。今天为什么我们今天个人主义那么强？我们不顺服嘛，我们讲难听点就是不顺服嘛。我们自己觉得自己有恩赐，自己可以，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没有消失在身体的里面，那个肢体就很突出。但是你想啊，你今天身体只要其中一个部分特别突出的话，你看起来不是怪人吗？如果你今天说我的手特别强壮，那你两只手很大只，那像个人吗？你一个肢体在身体的里面，只要摆对的位置，正常的它自然就很美。肢体是个人的，身体是整体的。大家聚会的时候是波饼嘛，对不对？有时候 有的组织每个礼拜有组织是三个月，有时候一个月一次。你在波饼的时候，手去拿那个饼，是告诉你这是一个身体耶。你去吃的是饼耶，是基督的生命，交通基督的生命，得到基督的生命。你跟组织的联合的时候，你是消失在主里面，没有个人的。但是我知道，因为人服不下来，所以特别是你很有恩赐很有才干，而你里面生命不能相符的时候，那个凸显那个肢体的时候，那个教会就混乱。 就分裂，就像哥林多教会一样。所以当我们讲到教会的生活的时候，整体性的讲是一个身体，而里面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你是手的功用，尽上手的功用，是脚的功用，尽上脚的功用。肢体的生活彼此连结的时候，才会一个荣耀的身体彰显嘛。每一位都一样啊，有人可以有这个恩赐，你就摆上这个恩赐；你有这个才干，就摆上这个才干；这个能力摆上这个能力。大家都摆上的时候，那才在教会嘛。我在用这个玛利亚他们这个地方，伯大尼之家。伯大尼之家呢，他们有三个姐弟嘛。玛利亚专心爱主，马大殷勤侍奉，那么拉撒路死而复活。这三个姐弟就是一个教会的缩影跟彰显。个人来说，我们身上有这三个记号，个人来说，我们要在主脚前，我们也要殷勤侍奉，我们也要死而复活。个人来说，整体教会来说，我们有不一样的托付，也有不一样的阶段。有时候我们应该在内室中更多寻求，有时候我们应该殷勤来做工，有时候我们应该让基督生命掌权活出来。这个就是教会的缩影，不是个人的，是三个姐弟。为什么主耶稣在最后一刻最后一个礼拜天天从圣殿出来走六里路，然后住到这个家庭里面去？因为这个家庭外面看起来困苦，里面极其丰盛。他的丰盛原因是因为他可以接待主。人丰盛不是因为他有什么，而是他可以接待主。所以主在聚会中得到他当得的时候，自然你的生活就会显出来，就会活出来。第二个部分，教会的见证。教会的见证，大家再想一下，变形山上面的一句话，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施洗约翰讲的一句话，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教会的见证是见证看哪羔羊基督，不是见证哪个老师很厉害，哪个牧师很厉害，哪个肢体很厉害。我告诉你，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早就不是教会了。今天你把基督教弄得跟其他宗教一样，有一个大师，有一个师尊，有一个很有恩赐的，有一个神医，有一个布道。弟兄姊妹，你这样子乱搞的话，你们基督的彰显在哪里？教会的见证在哪里？教会的见证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有的人只是按着托付感动来侍奉，在里面委身舍己，让基督可以彰显出来，这才叫做教会的见证嘛。所以他显在肢体当中，显在整体的整个装饰整体的心腹上面。翻过来72页这边最底下这句话就好，倒数第二行，神在我们心中掌权，也在我们环境中掌权得荣耀。这是同一件事，圣灵充满在万有之中，他进到我们当中，住在我们里面，也在外面掌权，所以都是一样的。我们的心中掌权的环境中，神也掌权。弟兄姊妹，你不要把它拉开哦。你如果你拉开说，那个是恶人，那个是怎么样？恶人也是为你效力的，恶事也要提醒你的。旁边有人死了，你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死的不是我？为什么？因为神还给你无止境的怜悯跟恩典，那你活着的年日有机会回转，有机会被神制作，有机会活出基督。所以旁边死来提醒你要珍惜，还要感恩，因为神在这个地上留存你的年日的时候，为了他自己的缘故。所以神在环境掌权吗？掌权。旁边环境不挪开，你更要感谢神。为什么？因为你的生命还未成型，所以需要这个环境把你圈住。听得懂吗？我是觉得我们真的祷告要求神怜悯，不要在一个问题上打转。不能解决的这个人事物是神要训练你的啦，要让你的心一直在这里面被圈住。有一天我就跟老板真的开玩笑啊，他就说，若神给我中了1亿啊，还是多少搞不清楚，他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可以做什么很多事，工怎么样做什么一大堆的。我说你想太多了， 如果你中一亿的话，你今天想法跟我们现在想的又不一样了。你如果中一亿的话，你也不会坐在这里了，听得懂吗？你一下子你的生命就这样，你一下子这么多东西进来的时候，一定把你淹没的啦。你那时候还能够单纯吗？还能够只是要什么？还能够做什么吗？我告诉你，不可能。代志因你清楚跳人所想安尼，你去慢慢体会哦。我们太多时候要越过我们的界限，去要我们想要的东西。基督徒的生活不是这样，基督徒的生活是一种满足于神，而在我现在所处的环境里面寻求神永远的旨意。不好的有不好的祝福嘛，好的有好的祝福。那个环境的整个变化，我说真的都是一个时期而已，一个时期过了你没磨那个恩的时候很可惜啊。你整个下一次再来一次的时候，你不是那时候更辛苦吗？把主权交出去，好好爱神，该跟随就跟随，该背十字架就背十字架，该为主站住就为主站住，那个路自然就打通了。神在你心中掌权，也在环境掌权。第四点就是这个很有名这一句话，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这一段、哦、这一段我们有机会再专门 来认识、哦、这一段讲到的神永远的旨意，也讲到道成肉身，讲到对教会的计划，也讲到教会终极的目标，都浓缩在这一段里面。所以这一段是很重要的一段话。你问我新约如果是教会书信里面的话里面最荣耀的，我跟你讲可能就是这一段了，它极其的荣耀，特别是以教会的立场来看的话。所以这个荣耀教会的彰显就是提摩太这一段，你没有空可以去自己看的。最后我们翻过来第74页这边，神的整个带领的路线，从最早期的方舟、会幕、圣殿、教会，到最后进入国度，全部都是一个生命的路线在前进的。而今天是处在教会的时代，教会的时代里面要彰显神的国，先在心里面成型有神的国，你自然就被接到神的国里。你心中没有神的国，把你接进去你也受不了。神的国在里面成型，神的国在那里，按着现在心灵的状态，应该神的国，讲到国度就只要掌权，讲到国度就只要基督自己的彰显，这是国度。在心里面你现在应该有国度中的一种荣耀跟盼望，将来你的肉身脱开，不管你怎么死的，让肉身脱开，你就直接进到神的荣耀中。但如果你今天没有这个国，没有这个实际掌权的生命，你就是经过基督神判台再说嘛，就给另外一条路的。我可以肯定跟大家讲，一定有一条荣耀的路直接通向国度的。保罗他们是这样进去的，圣徒们是这样进去的。我们不要单眼属灵的光景，国度的彰显为了神自己，也为了我们自己。好，这一段话大家在跟神体会。我们听到这边了，我们先结束祷告，有问题再来交通了。天父，我们要赞美你，生命自然的彰显生活，你的掌权跟事实让我们里面亮起来，明白过来，不是我们以为的贫穷瞎眼软弱，不是，是极其的丰盛跟荣耀，就在有限的器皿上面带来无限的彰显跟祝福。开我们的眼睛，为我们现在有的感谢你，为我们所有的苦境感谢你，也为我们可以为你站住感谢你。这是你永远的旨意，向所爱的人不止境的一个施恩带领，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全然的献给你，带到一个地步再也没有任何东西与你的爱隔绝，就是一个永远的荣耀的福音。愿意我们的灵里面是这样的进入跟得着。听我们所有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